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二章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很明显这边好像有个讲了前面这么段经文以后，这边插进来这句话叫做亲爱的弟兄啊，基本上我们这个原来文字没有加弟兄的，不过我想加上弟兄是一个很清楚的，原来这边好像约翰一直在指出这个假教师啊假先知啊他们的错误，或许他们的错误的后面的背景呢，就是说只要我有个知道认识神就可以了，我头脑认识神，有这么一位神如果说你告诉我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可以了，因为我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其实希腊人啊这个所谓的哲学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我已经说过就是喜爱智慧的意思，其实很好的 love of wisdom。 那换句话说，只要给我更所谓清高的，给我跟一个好像你们我都没听过，从你们那边呢，别人突然你讲个东西有个亮光你说神应该是怎么样，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神，或许你甚至告诉我说那天我经历过神是这么一位神，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呢，当你讲到这位神是一个完整的思想，说是一个好像一个可以经历到的时候， OK， 我就接受这样的你的讲法。所以接受以后，我就一个叫做想象的空间，大概现在是用这句话，或许说我一个想象的内容。整个人类历史面不是没有人在谈神，每一个的文化每一个的族群都会喊神，一出个问题总是喊天哪，这不用教的。那一说呢都在讲那到底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那但是呢，如果从希腊文化来讲，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以当时的神来讲，这些神这是很差劲这个情欲啦，这些贪心嫉妒啊，所以希腊文化是多神，所以他们对神的本身神没有什么好感，没什么兴趣这些神也不过如此而已，只是他力量比我大一些，我去怎么样比我好一些，但是其实算起来也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坏也坏在哪。那所以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一个思想，或许这个思想就告诉我这就是神了。所以约翰是借着这样一个观念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要把道跟神把它连在一起。那这个神呢，就是约翰要介绍这位神是跟一般的神不一样，跟希腊人的所讲的神不一样，这位神是一个从最高的智慧来的，是人最高的智慧来的。所以希腊人听了也蛮开心的， OK， 告诉我这位神是什么，他是智慧的源头，是最高，那我们就讲一些东西，包括假教师，包括假先知，讲一些的圣经的道理或者福音的道理，也讲一些他的思想。那我们这边听了以后呢，就觉得哇他很有亮光他的经历是从来没有，所以今天我绝对没有意思说我要批判或批评，不过真的你会听到有人说我去过天堂两个礼拜，你就觉得哇这个很奇怪要不要好好听听。那但是你可不可以查证他去天堂看的东西听的东西，你可以查证吗？坦白说很难的，因为你没去过。但在里面产生一个所谓激动，产生一个如果你更是喜爱或者说追求这个所谓的真理的，我们讲的比较正面一点，我们常会引到，所以为什么神学是这么重要，为什么圣经是这么重要。那这时候呢，约翰一章到二章的前面我们都谈了好多，好像都在批判都在他是离开了神呢，更不认识神，他们在黑暗当中他们不在光中等等等等，他们不守神的律法。那祷告用这个呢就劝勉基督徒，所以这边用句话叫亲爱的，那底下讲这些话呢是对你，很明显是对，其实整本啊都是对基督徒说的，但是这边呢特别针对他们来说，我讲了这么多黑暗主要说我显明你有没有活在光明的里面，我讲了这么多的所谓的认识神，你是真的认识神吗？如果真的认识神，你只是愿意遵守神的这个诫命吗？还是只是说这个认识神但是遵守不遵守无所谓，或更进一步，如果你遵守神的诫命是因为怕得失吗？怕得着什么或者失去什么，怕没有得着什么怕失去什么吗？是在害吗？还是你遵守神的诫命是因为爱神，这才叫真正的认识神。 讲一大堆。那所以呢，这边很重要的，所以约翰在这边是用这个倒过来，从某个角度讲一些的负面的消极，是批所谓批判也好，提醒也好，这些假设假先知假教师的问题，不倒过来是要坚固他们心。就像你们讲，我讲这些是叫我们不要犯罪，不是鼓励你们犯罪。不相同也在一边，我讲这些不是只是说别人的错在哪里，是要你避免走开离开这个错误。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啊，七节到第十节，我们才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里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里面没有绊倒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就是在黑暗里，而且在黑暗里，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OK， 讲到这边以后呢，约翰讲个东西蛮有意思的。他说，我讲的不是一条新命令，新的命令乃是旧的。一说刚从第一章啊，一直讲到现在，光啊、黑暗啊、这个所谓的爱啦、等等这些东西，诫命啊，这些东西不，约翰说不是我加上去的，不是在福音上面加上去，这本来就是福音。所以呢，很明显的，解经家都会告诉我们，有一条命令，这是一条新命令，这是套用主耶稣讲的话。对这些希腊人，所谓这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徒来讲，我现在是要对基督徒来讲，不是对那假教士来讲的时候，如果知识是叫我们得自由，知识所谓的让我能够更高超胜过一切的假神，如果这位最高超的知识就是神，神就是这位这个最高超的知识，哦，我就完全得自由了。但是听你约翰这样讲讲，又好像不得自由，因为你告诉我只可以信一个人叫做主耶稣基督，或只可以信一位神叫主耶，那变得很窄，不仅要信他，哦，如果有个想象空间耶稣怎么样，而且不仅这样，不能够我 乱想，耶稣说的才算，耶稣说 yes 就是你要去做的，耶稣说 no no 你就不能够去做。怎么会从那个我 love of wisdom 我爱这个知识到个程度，我这个人就超然，超过甚至一般的信仰，那些假神的信仰。但是现在好像又把我带到另外一个的所谓的境界当中的时候，我以为是很自由，不过讲来讲去没有自由，除了耶稣以外不能够信别的，除了耶稣讲的要遵守，别人讲的更不算数，那这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呢，约翰这时候就回到过头来，你看看呢，整个的旧约里面讲过一件事，就是爱神。耶稣也讲过这么一件事，我讲的不是新的东西，旧约就这样子说过，然后就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然后多加一句话叫做爱人如己。其实你刚读那经文基本上叫这两件事情，一个叫做爱神，一个叫爱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这是一个旧的命令，耶稣已经讲过，我不是把福音呢，耶稣带的福音加些什么东西，耶稣就讲过。甚至如果推到旧约的时候，整个的旧约神的启示就这样子，你要尽心尽意爱神，除他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就单单的爱他。所以你看呢，这个真理只有一个，所以不肯有多神，真理只有是绝对的。 你听懂我在讲什么？真理只有一个，没有一个叫做相对的啊。这个时代不同啊，如果你把神的话真理啊用到这样的话，现在时代不同，所以就可以所谓把这个真理改变，这是一个错误的。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真理永远是不会妥协的，不会叫相对的，叫妥协。所以真理永远是绝对。倒过来，神是只有一位，没有除神以外，没有再有别的神。那另外一个神是不能够妥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甚至可以将功赎罪，甚至可以跟他所谓的商量商量，讲筹码的话。 所以你会这样的说，如果当时我们走是一个很长的凌晨啊，不是说一开始就会这样，妈妈如果听话你就要给我买个饼干哦，这是小的时候。不过到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不可能跟那个绝对的权柄说，我跟你讲什么你就要改变你的想法，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为你做什么你就要为我做什么，绝对的权柄只有顺服，只有信靠跟顺。如果你认为那个绝对权柄就是真理，是最好的，比你想象的好，比所有人所要 present 的表达的要好。有一次啊，当我在讲更多前书的时候，我就讲到保罗说啊，讲以弗所，对不起，讲以弗，丈夫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妻子。那这个保罗确实没有错，是讲教会跟基督，也讲到呢是丈夫跟妻子关系，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如果妻子爱他丈夫就是要顺服。完以后人家给我一张这个 A4 的纸，写英文的密密麻麻。保罗他没有讲我，可能他讲我不，保罗太男性主义，大男人主义，怎么可以叫妻子绝对顺服呢？凭什么？哇，一大堆理由。底下我只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找到一个的丈夫，他爱你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甚至会为教会舍命，如果你还不听他的，如果还听另外一个男人的，你觉得可能吗？你觉得是对吗？当然我会同意，我们做丈夫做男人没有像基督这么完美，这我同意。不过你要单单从这个所谓的讨论一个事情来讲，如果这样的一位的男人成为你的丈夫，你都不要听他的，你不是百分之百听他，你要听一个没有爱你的男人，没有所谓的为你舍命男人，然后用花言巧语骗你的男人，你觉得这是你的聪明的选择吗？我们的信仰真要好好去思想一下，当你讲到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的时候，当你讲到神是爱你的神，马上有一个反应，为什么要讲你都不听呢？你说他爱你啊，为什么当你说、哦、我的神是爱，就是看顾我的神，为什么你还这么多劳苦重担不愿意交给他呢？还是自己来做决定，来做主，自己定我的决定。我讲这个，我不要讲2000年这些受希腊文化影响基督徒在这个事情的矛盾，其实今天21世纪教会基督徒的也是这样的矛盾呢。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我们有多少我们是顺服他的？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看过我们神一切丰富一切好处都不在以外，但我们觉得神啊，你给我的也不太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进到哦，神啊，你只要维持你爱我没有错，但你只要照顾我生活一无所缺那就好了，但如果我要更好不是靠你，我要自己想办法，我要自己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真的不要说各位，包括传道人在内，绝对包括我在内，很多时候我们讲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我们并没有把他成为独一的真神去完全的信靠他信服他。我们说我们的神是负我们一切人，他创造我们，他拯救我们，但是我们很多事情没有依靠他。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真耶稣讲句话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有挂虑，一天的挂虑一天的担，然后用一个来比喻天中这个飞鸟，不种不收神养活了，地上那个花草今天早上出来晚上就谢去，他穿的比所罗门穿的更漂亮，所以不应当挂虑。基本上如果从解禁的角度，挂虑就是罪，就是得罪神。如果再讲的严重点，我们连个花草连个鸟都不如啊！所以你就知道讲罪的时候不一定要杀人放火才叫罪，你在神面前把神不认识他或者认识他把他放在一边，这个叫罪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痛苦的来源。牧师我也没犯罪，我天天都来奉献，每个礼拜都来聚会，6-8棒我从来没有缺过，为什么还碰这种问题？一天下来多少时候，我不是说各位，也是说我，绝对是说我，有多少我的思想意念是离开神的，那不叫罪吗？ 在那一刹那，我比一个麻雀都不如，在那一刹那我比那个花草都不如，因为起码这些麻雀花草还是比我更加学习依靠神。可以懂得我讲这句话吗？他知道神让他这么漂亮，他知道神让他丰富，没有所缺的。所以当我讲一句话，有时候听到我讲这，希望不是来批评论断，就我们在学习。哎，我这样很辛苦，我自己要什么奖赏自己一下。有一天我跟我的妻子和孩子说，啊，我等下退休，我要送我自己一个退休礼物。那难道我们不是一天活，每天是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吗？神的 blessings 里面吗？你看，我们的整个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常常是脱节的，是不是有这个的？那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那为什么？所以主耶稣说，主耶稣，如果你认识神，你从主耶稣退到旧约，退到以前，退到耶稣，从我约翰讲的，退到耶稣所讲，退到耶稣讲到这个所做的旧约所讲，因为耶稣来说，我不是毁掉律法，我是成全律法。所以这一大堆下来，你发现这个的真理，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神的真理只有一个，是而且永远不改变。所以倒过来讲这位真理的神，耶稣这样的说，旧约的神也这样的说，那耶稣就是神。所以神所讲的就只有这一位神，不论从旧约的到新约的，对人这个讲话的时候，这位神从来没有改变，所以他给的命令也没有改变。所以那个叫做旧的命令，旧不是说过时，千万不要这样翻译，旧意说这是不改变的，不，后面这有点困难。但是这又是一个新的命令，这就没有你们所听见的道。这第七节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面是真的。然后这个命令呢，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很难解释这句话。那旧的又怎么现在变新的？一些的解经家是这样子去解释，我觉得这是蛮合理的解释。这算是一个旧的命令，不，对一个信主人来讲，这是一个新的经历。这是旧约就开始，耶稣也这样说，约翰也这样说，这是一个从来不改变的一个神的命令。但是当人信耶稣以后，他信了耶稣以后，虽然这是一个旧的命令，但这个命令发生在他身上，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新的经历，他从没有经历过这样。你看见了，你从神的角度，他永远不用改变的，他所说过永远不会废去。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每次一个信主以后，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经历，就是他爱神，就会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读了好几次先知书，不像说到那个时候，神的律法不再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心板上。先知也不像说神那时候借着圣灵给我们新的一个心，叫做一个肉心，不再是一个石头的心。那难道神的心意改变吗？没有，只是过去我们不能够接受，就是直到重生得救那天，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改变了我们。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如果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也讲到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这个，当神说话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到那个心中。意思说，当神说话的时候，若是你接受神的话，也接受了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所以那个石头心就变成肉心了，那个的神的话就不开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心板上。所以神的道何等的重要，更重要的，你打开你的心接受神的道是何等的重要，就像这边说，你遵守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你有神的话，遵守神的话才会，虽然这个神的话是好多年前就有，但是对那个接受人来是新的。还有这句话所讲到，就像上我们讲到这个，在他里面是完全，凡遵守主的道，这是第五节里面说，爱神的心在里面是完全。我已经说过，这个完全不是最后的完全，是不断的成长的意思。当然到最后结果就是完全，所以是不断的成长， 换句话说，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你不断的领受神的话，不断遵守神的话，神的爱就不断的在里面增长，或许你爱神的心就不断的增长，直到有一天完全的日子。所以这是这段这七八节、我想第二个我要告诉各位，就我们一起来思想。那第三个我提起这个，这是一个很重要观念，这一条性命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所以一个字的两真，是真假的真，也是真理的真，但是这没有什么特别叫分别。当你接受真理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讲的是真的。我可以告诉你，我还是用这个话了。在美国以前我们没有榴莲吃的，现在已经有了。这没有你开个榴莲的，老美会把你轰走的，他们受不了这玩意儿。那去到这个 Chinatown 的时候，那买榴莲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整个榴莲是冰冻的，所以没有卖生的榴莲。在我就是，所以一冰冻就没有什么太大味道，不然就把那个肉挖出来，就放在盒子里面，也是冰冻的。OK， 没有在这个。我可以告诉你，吃过榴莲，你说多好吃，多好吃。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真理。你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不过你还不知道这是真实，除非你吃过。所以当你吃过以后，你还知道榴莲多好吃。如果你没有吃过，跟你讲，到最后你可能还是会流口水。不过你还是不能够知道，你还是不能够知道。所以真理，所以相对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字的 play on words， 一个是 truth， 一个就是 true。当你这个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经历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真实的，或 true 翻译成叫 reality。另外一个，当你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你才知道神是信实的神，也是 play on words。When you put your faith in God, then you know God is a faithful。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如果你不把你的信心放在神身上，你永远不能够像大卫这样阿门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这圣经真很有用，我阅读，我不是搞语文，我也不是弄神学，不过我真的想来想去，我就越想越开心。你就发现神是很认真，是相对在这里。所以是真的。那真的是什么呢？后面一句话请大家留意，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的过去，我不是说过吗？不是一下就完了，不是一下就，是一个过程。但你有光的开始是一个开始，本来你全在黑暗里面，我在黑暗里面，现在有光了，但这个光是慢慢开始。爱刚开始，不过爱是可以到完全。会发现一件事，叫做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很难解释，很难解释。比如说，那我要这样的问：黑是什么？黑暗是什么？甚至用物理，你都很难分析什么叫黑暗。黑暗是什么东西？你很难去分析。为什么黑暗这么难分？因为它本身不存在。那要听我讲，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可以讨论。是因为黑暗不存在。那怎么会有黑暗呢？黑暗是因为光才有黑暗。光是可以分析的，你同意吗？光还可以分析成为虹彩啊，什么什么的，还有放那个光波是长是短，光是有 substance。是有东西的，黑暗是没有东西的。那怎么去讲黑暗呢？光不在，光少了，光渐渐的被盖起来了，光慢慢淡了，那黑暗的相对的就增长。你懂得我讲这句话意思吗？但是你说黑暗是什么，不论从哪角，连从物理角度你都很难去分析，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东西啊。光是可以分析的。当你讲到好冷啊，是讲什么？冷是不存在的。既然我们讲智慧，我就跟你们聊聊这个。冷是因为热不见失去了才会叫冷。热是可以分析的。热是有讲，热是这个所谓Molecules， 说这个分子在那边震动啊，看你怎么说，我也不是搞这个，不过读一点点，总是读过物理嘛。 是有东西在震动，就产生热啊，产生冷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它不动，所以把它放在某种状况，这个分子、这个原子都不动，所以或许说，所以热是有 substance， 是有东西的，冷的本身是没有东西的。你可以听懂我讲吗？最后我用这个做结，丢人家丢给个 email。所以呢，有个教授这样的说：“你们都同意神是创造万有的嘛？”大家都说同意。还有个学生就大家不太讲，因为教授问了不好随便乱答。所以有个人我同意神创造万有，那你同意这个罪恶就是 evil 也是神创造的吗？这很难回答。既然前面说了神创造万有，好的坏都创造，所以你的结论是说坏也是神创造。所以这个教授就用这句话是说，如果坏是创造，是也是神的，拜他的工作叫做坏，所以这位神也没好到哪去。这个逻辑通吗？ evil 存在是事实，那神创造万有也是事实，把这个连起来，所以坏 evil 也是神创造，所以 by his doing， by 神所做工作，这位神其实也蛮 evil 的。这教授很得意，这个学生也没吭气，就他真的这个逻辑你怎么那个？不过这时候另外学生举手，就用刚刚讲的话，他讲好几个东西，是冷是不存在，黑暗是不存在，冷的存在是因为没有热，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没有光 ，evil 是不存在的。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神离开了，所以坏才产生出来，罪恶才产生出来。本来亚当夏娃的时候有罪吗？神同在会有这些所谓的这种的罪的痛苦吗？我意思说，但是当神离开了人类的时候，所有这些 evil 这些坏的事情就不断的发生。从某个角度，我们是活在一个虚，所谓一个虚的世界里面，很多东西我们已经分不出什么才是真正存在，什么是不应该存在。所以恶者撒旦的工作，他只要说个谎言，整个世界就偏混乱。今天我们都在这样一个的毒害的里面。所以完了以后，教授，你可以描写什么叫做冷吗？你怎么分析这个冷？教授，你怎么可以分析这个黑暗？我们现在说冷也好，是因为热离开了，热越来越少了，或者这个黑暗呢？为什么会黑暗？因为这个光离开了。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是因为神离开了，因为人把它拒绝掉。你知道这个人，这个学生是谁吗？就是爱因斯坦的。这是爱因斯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在真的里面， truth 的里面，你才能够明白在这个世界里面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很多时候我不说每个心理学家啊，不在分析这东西的时候，有个心理学的要讲这个，其实来他面前问他有困难，哦，我快完了，这不行了，哦，我已经发疯了，我怎么在抓狂了，什么等等。那心里说，哦，你再告诉你的问题。他讲了是不是一个钟头以后，他说我觉得你的问题没有太大问题耶。他完啊，真的没有这么大问题吗？他就很开心走了。他只是啰啰嗦讲了一个钟头，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他开心还付了$200呢。所以他的分析结果，一个人来到找信主，95%是没有问题的。你要听懂他讲，95%是没有问题，95%的里面，基本上还剩下那5%的里面，基本上是需要4%啊， 或者多少，剩下的百分之五的当中百分之四，你需要点努力，需要点方法，一些技术是可以解决那个问题的。真正不能够解在只有百分之一的问题。所以你忧愁什么？所以你担忧什么？你挂虑什么？我常这样的说，百分之五本来就自己吓自己，本来百分之不百分之九十是自己吓自己，是给你吓的。我不跟你说过吗？有一天呢，我一个同工，以前我他是一个代职，哦，他跟我说牧师，我要告诫你，哦，你上次讲这个事情，做这样的决定哦，哦，好多人生气啊，在反对啊，什么等等等等。哎，我听了，我觉得也没有错啊，那个决定也没有是为了教会。哎，他讲这么严重，那我说谁告诉你的？谁讲？他说不能够告诉你，因为这样哇，这不好了，我变条。后来完了以后，我受不了了。过了一两个礼拜，我闷在里面，我就在思想到错在哪里。后来就问我的传道同工其他人，啊，有这个事情吗？我们都没有觉得哎，哎，你讲得很好，我也没听到哪个弟兄姊妹反应说不好。哎，我说真的。后来我就去问执事，因为他也是执事中间一个。我就问其他执事，没有啊，牧师你这样决定很好。最后就找他，我问了我的传道，问的执都没有问题哎。最后发现，他觉得很有大问题，是第一个是他自己，第二个是什么？他跟另外一个弟兄讲的，那弟兄没有直接回应。哎呀，这个事情可能有问题啊。所以真正的有问题只有两个人，一个就他，另外就那个还没有说他有问题，只是他告诉他讲了半天以后，分析，那他也不好得罪他。哎呀，这个欧姆斯可能大概是这个样子，没有注意到，原来真的只有两个人有问题，这真的只有一个人有问题。我给他搞了一个月都睡不着觉。要了解，真的，你不受别人影响的时候，才是你开始影响别人的时候。不然的话，你一辈子活在这个虚假的里面，这很痛苦。那如果你不受别人影响，因为你受神影响，你受真理影响了，你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否则，你看那个一天我们就活在那种虚幻，一辈子活到八十九岁，活在一个虚空的当中，然后活在害怕的里面。包括基督徒在内，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原谅我这样说，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不爱真理，也不遵守神的话，然后就听来听去，然后这个讲了就这样，那个讲那样，不就完了吗？不就完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多东西，我刚讲那个是蛮有点道理。我要告诉你，黑暗是不存在的。本身你说不存在，你说它真的不存在，只是一个，是因为光不见才有黑暗啊。你有黑也有光，你黑暗在了，所以这边就渐渐的退去。有没有听到这个话？刚读圣经，那为什么那个光就渐渐进来啊？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所以施洗约翰他真的，他从来没行过一个神迹，不过那句话给我影响太大。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要过一个丰富人生，只有一个的方式，就他兴旺，我衰微，就这样子。只有光进来，黑暗就会容易离开；只有热进来，跟冷酷就离开啊。所以圣灵跟火一样啊。所以爱进来，恨才会离开，因为恨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你有爱。那明天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叫做恨。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们感谢主，就是光，哦，就是爱，哦，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再黑暗。所以他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恨，就没有惧怕。哦，当他同在，那温暖进来的时候，就我们就不再冰冷了。哦，我们不再冷酷。主啊，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主。你不仅是把一个哦一个一个的话语，把一个诫命，把一个理念给我们，乃是你透过你的话语，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你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哦，当我们渴慕的时候，你就用的话，就是用你自己来满足我们。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主你就用的话来改变我们。你说你用水和道来洗净我们，哦，你就长生，你的灵就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哦，我在说主啊，真光进来，黑暗都要离开。 哦，那个假的都要离开，哦，那个假象，那个过去捆绑我们那个谎言都要离开。哎呀，主啊，我们真的要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